他是宣章法师把玉阙师的论呢翻译好了，送给皇帝看。看完了，唐太宗啊有一点受到感动，感觉佛法伟大，有一点信心，加上对他对宣章法师的道德的感动，所以他对宣章法师说：“说是我见着你见得太晚了，所以我没能够帮助你同你合作弘扬佛法。”这么一句话。其中还有一样事呢，就是他对宣章法师说：“我想要做一点功德啊，做什么功德是最大的呢？什么功德最大？你告诉我，我做这样功德。”那么这宣章法师就回答他：“这个唐太宗啊，其实呢，唐太宗那个时候身体是不对劲儿了，表面上啊看不出来。”身体很不对，那么他就是因为对佛法小小有点信心了，愿意做功德。那就问宣章法师：“什么功德最大？”“我是皇帝啊，我可以做。”那么呢，宣章法师这样回答的：“众生心惑，非慧莫起。”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动物啊，都是啊在迷迷糊糊的生活啊，就像人睡觉，你不懂道理，不是说是愚痴人不懂嘛，聪明人也是不懂，不懂的人的世界上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不明白。们呢，非慧莫起，这个无明的境界啊，烦恼的境界，苦恼的境界，要想要转变它，没有智慧是不能的，没有智慧是不能够转变这种境界，不能改造这种境界。慧呀，透支乏味其实，你想要我们这些人呢开智慧啊，这个智慧啊叫它生长智慧，像下一个种子叫它生芽啊，从这个糊糊涂涂的这个生与意里边呢开智慧芽，小小的叫它长一点智慧。什么办法呢？法为其子，一定要用佛法来帮助他，来熏习他，用佛法来帮助他，熏习他，让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从佛法接触才行。法有圆通啊，但是佛法虽然是他开智慧的一个因缘呢，可是佛法本身的这个经书不行，他本身不能弘扬，要假借人呢去弘扬他才行，去赞叹佛法，去开示佛法，才能使那人有信心，才能明了的。嫉妒生为罪也。那这样看呢，就是你要度化多少人，叫他出家，当和尚，做法师，这个功德就是最大的功德。那么这个宣章法师一讲啊，唐太宗心里很欢喜，好。他就下令啊，全国的寺庙啊，每一个庙啊，住五个出家人，住五个。那么弘福寺啊，特别住五十个人，因为宣章法师那时候在弘福寺，在长安的弘福寺在译经，翻译经，说这个庙住五十个人。那么一共住了18500人，住了这么多人。那么这是宣章法师传的这么一回事。
这个题目我们讲了三次，翻译经的人也在内，可是我们没有连续的讲 现在隔了很久，我想把过去三次讲的再提出来讲一下，再描一描，再简单的说一点。第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我先说的这个五种般若，我再解释一下。这个五种般若啊，就是文字般若、实相般若、教行般若、识字般若、方便般若。头两种般若，文字和实相，这是佛所开示的。这个台上呢还有空位，你们谁愿意坐在台上都好吗？文字般若、实相般若是佛所开示的。这个在其他的经论上有一句话叫做清净法界等流，法界等流，法界再加上两个字，清净法界。清净法界就是佛的境界，佛的最高的境界。这个文字般若同实相般若，就是清净法界的等流。这个等流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流啊，在这里啊，就是宣说的意思。宣说的文字实相般若，同清净法界是相等的，所以叫做法界等流。这个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如意而说，是如还是等？如清净法界的意为众生宣说的。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一种情形啊，是佛的慈悲心随顺呢可度化众生的程度而施设的，应该是这里面要加上这么一句话。那么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法界等流的般若和下边的教行般若、识字般若、方便般若相对的说呢，这个法界等流的般若就是思般若，思般若。法界等流的般若叫做思般若，以下的三种般若呢就是弟子般若，就是一切三宝弟子，消息般若，消息法界等流而成就的般若。那么教行般若是贤般若，弟子这个程度是贤，贤其实就是凡夫，不过比一般的凡夫好一点，所以叫做贤。到了识字般若和方便般若呢就是圣。这弟子般若里边呢有凡圣的不同，就是贤圣的不同。那么呢合起来都是弟子般若。这个题目上面呢有个波罗蜜多，这个波罗蜜多 和前面这五种般若说起来，对起来说呢，它可以名字为究竟般若，到底难了啊，究竟圆满了。这个十字般若通方便般若究竟圆满的时候，就是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菩提。所以无上菩提叫做究竟般若。究竟般若和前边啊五种般若加起来呢，那就是六种般若。那么前面啊，一个是师般若，一个是弟子般若。那么究竟般若也可名字为平等般若，就是弟子的般若和师的般若平等了。这教行般若、师智般若、方便般若都是因，这个究竟般若就是果，就是弟子的般若圆满了，和佛平等了，所以也可名字为究竟般若，也可以说是平等般若。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六种般若，一个师般若，一个弟子般若。那么这是五种般若，我又加上这么一段的解释。第二个意思我要说的呢，就是这个道比难。波罗蜜多翻到中国话，翻这个汉文呢，叫做道比难。我最初啊解释的时候啊，我分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大乘佛法的菩萨乘佛法的道比难，第二个意思就是声闻乘，声闻乘的道比难。这两个道比难对比起来，就是一个大一个小，一个大乘佛法，一个小乘佛法的意思。这个我已经说过的呢，解释过的是属于菩萨乘的道比难。再简单的说呢，菩萨乘啊的此岸啊，就是两种生死。这个中间的这个河水呀、就是烦恼啊，烦恼为中流，六波罗蜜为传法，无上菩提是彼岸。这就是大乘的解释。要按小乘佛法、声闻乘的佛法来说呢，是生死为此岸啊，分断生死为此岸。这个见烦恼和爱烦恼为中流，八正道为传法，八正道三十七道品戒定慧是传，做这个戒定慧的传，到了涅槃的彼岸。不是无上菩提啊，是涅槃为彼岸。这个阿罗汉呢，这些大阿罗汉呢，也是修行了很久才得阿罗汉果的。表面上虽然说是有快有慢呢，实在也差不多是相等的。特别立根的人呢，他是许是有栽培啊，不然他不会根性那样立的。可是根性特别钝的，就是因为他的善根没有那么厚。当然也有种种其他的因缘。这个阿罗汉为什么呢？他没能够到无上菩提的彼岸呢？这个在《大智度论》里边呢，说明了这个道理。他说这个舍利弗尊者，舍利弗尊者在声闻乘的佛法里面说，他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第一的法弟子，是帮助佛转法轮驾。舍利弗三个月以前，舍利弗尊者目见连尊者入涅槃了，他不愿意见到佛涅槃，先三个月入涅槃。 所以我们后代的佛教徒就是尊重啊，摩诃迦摄尊者，他能够提倡啊阶级三藏啊，住持佛法，功德很大的。这个舍利弗尊者啊，在大智的论上说啊，他过去生了60劫行菩萨道，啊，发过无上菩提心的，啊，行菩萨道，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的。但是啊，他在60劫中啊，其中有遇到困难。这个遇见什么困难呢？这舍利弗尊者，他行菩萨道啊，他也就是行的6波罗蜜啊，10波罗蜜啊，戒波罗蜜啊，眼波罗蜜，精进波罗蜜，禅波罗蜜，波尔波罗蜜。可是这个论上就说到禅波罗蜜，他行这个布施波罗蜜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呢向他乞一个眼睛啊，人有两只眼呢，向他要一个眼睛。这个舍利弗菩萨他说啊，你要眼睛啊，你对你没什么好处，你不要眼睛。你要需要我的身体做什么事情，我可以帮你忙。你要需要我什么财物，我也可以布施你。你不用要眼睛，要眼睛对你没有用嘛。这个乞者说，你不要分别那么多。你不是行禅波罗蜜吗？我就是要眼睛，我也不用你帮我做什么事，也不用你财务。舍利弗就是他，舍利弗菩萨就把自己的一个眼睛拿出来给他以后啊，这个人拿到这个眼睛啊，这么用鼻子闻一闻呢，说你这个眼睛很臭，就扔在地下，用脚踏一下。那么这时候舍利弗菩萨想，就对他说，其实你这个人呢，恶得太过头了嘛。这个我说的眼睛没有用，你还偏要要，要了果然你就是这样子扔掉了，还说很不好。像你这样人呢，真是不能度化你了嘛。我眼睛给你的都不能够指令你对佛法有信心。你是不可以度化的人了。我不要行菩萨道了，我就自调自度，我自己修行了生死好了。那么舍利弗尊者从这么以后啊，就不行菩萨道了，就自己修行，所谓退大取小。那么这个论呢，这龙树菩萨引这一段文啊，就说明啊，这俄罗汉呢，他们没能够圆满的成就6波罗蜜的功德，到无上菩提的彼岸。所以小乘的佛法、上论乘的佛法，只能说是以涅槃为彼岸，不能够以无上菩提为彼岸。这样子呢，就和大乘佛法是不同的了。大乘的佛法是以涅槃为彼岸，也同时以无上菩提为彼岸的，所以超过了小乘，殊胜过小乘。我头三次里面呢没有说这一段，现在补充上面。这个我讲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大概的历史的时候，到最后我说我要说两件事，说两件事，我当时只说了一件，就是唐太宗啊问这个宣奘法师，我在佛法里边呢做什么样的功德最大？那么宣奘法师当时答复他了，那么这个意思我当时说过。那么还有一个意思我没有说，我现在补充，我先写下来。在宣奘法师的传上面有这么两句话，有欲往印度告戒贤而助待， 烟流未返，是无常，是无常而劝归。欲往印度，告诫贤而助待。这句话在字面上也能看懂一些意思。我先说明这件事。这个宣传法师到了印度啊，当然走了很多的地方，其中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宣传法师啊亲近戒贤法师这一段。他是中印度，是在这个庙罗兰陀寺。戒贤法师啊是罗兰陀寺的第一上座。那个时候大概他是120岁，有这么大的，这么高的高寿。这个我们其余的话不说啊。宣传法师到了那里呀、就去拜见戒贤法师。去一见面的时候啊，戒贤法师问你从什么地方来。我是从支那国来的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啊，就戒贤法师就命令他一个徒弟，叫佛陀波陀罗，就角贤法师。角贤法师这个时候已经有啊七八十岁这么大的年纪。在罗兰陀寺都是最高的大法师啊，通达三藏。那么就戒贤法师叫他这个弟子啊告诉宣长法师一件事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佛陀波陀罗就对宣长法师说，说是我的和尚啊，在佛教的这个词的本意是亲教师的意思。这个亲教师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啊，我们出家人呢、出了家以后，给你受比丘戒的这位法师，就是戒和尚，就是亲教师，他收你做弟子。他负责教导你，是亲教师的意思。别的人呢都不称为和尚，但是到了中国，我们就把这个词啊普遍的都用，谁都是和尚，也不错，都是师父。这个波陀波陀罗对宣长法师说：“说我和尚啊，三年前呢，有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我和尚啊有病，有这个风病，地水火风的这个风病。这个风病啊，一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全身啊拘紧，就像被火烧的那么样的痛，像被刀刺的那么样的痛。时发时喜，有的时候来了，有的时候也就没有事；不来的时候也没有事。”来的时候痛苦的不得了，这个病已经有了20多年了。那么前3年前的时候，这个病一发作一来的时候啊，痛苦的更厉害。那么我和尚啊忍受不了了，就想要自杀，就想我不吃饭，不饮不食，那么自然就会死掉了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啊。夜间做一个梦，梦见呢，有三个人来了，一个是金色的人，黄金色的人，一个是琉璃颜色的人，一个是白银色的人。那么这三个人来了呢，这个金色人呢，就对这个琉璃色这个人说，就是指这个琉璃色的人呢，就告诉这戒贤法师，说你认识他吗？说他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说这个琉璃这个白银色这个人你认识吧？说这个就是弥勒菩萨。你说我是谁呢？我就是文殊师利菩萨。
说是啊，我们三个人呢、啊、看见你要自杀，这个事情不合理，所以现在来告诉你，你不能自杀。你以前呢做过国王啊，做国王的时候啊，你不爱护老百姓啊，你常苦恼老百姓，所以现在你受愚报，所以常来这个地，像刀砍刀刺似的，像火烧的似的，死者啊，死席。你以前有这个罪呀、啊，你现在要受这个报。你想自杀不可以啊，你就这么样死掉了没有用，你的罪还在，还是要受苦的。所以你想自杀没有利益，你应该忏悔，忏悔来灭这个罪。另一方面呢，你要你年纪很大了，但是要勇猛起来，静静起来，为人说法，多讲经讲论，开导人。你这样做，你这个罪灭了，渐渐的消灭了，你的病也就渐渐的好了。你就这么死掉了，没有用的。这个另外有一件事呢，是支那国啊，这个印度人呢，称我们中国叫支那国。说支那国有一个出家人呢，他发无上菩提心，要弘通佛法，他要到这来呀、啊。他要到你这来呀、啊，亲近你，你好好教导他。你现在不能死，等他来啊，为他讲经，为他讲论，讲欲界识的论。这个戒仙法师当然是顶礼啊，依教奉行。那么又顶礼这个弥勒菩萨，说我常是希望到弥勒内院，到内院去。我能不能去？我能不能去？问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说：“你好好弘扬佛法，你能来，你能来。”那么这个戒仙法师很欢喜，顶礼，就并肩，忽然间就不见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从那么做这个梦以后啊，这个病就轻了，减轻的多。这个佛陀波陀罗啊。把这一件事啊告诉宣章法师，告诉完了，戒贤法师就问这个宣章法师：“你从中国来到现在，你在路上走了多少年？”他说：“我在那走三年，正好三年。”那么这个说：“那么和这个梦是符合了？梦说是三年前嘛，做梦啊。”他说是：“是正是这样意思。”这个。宣章法师听见这个话，心里也很高兴啊，不胜悲喜啊，也是，他当时回答的话，他说啊，要是这样说，老法师能够慈悲教导我，更好，最好，最好的。那么他也顶礼老法师。那么这个一句话，这件事正好就是啊，欲往印度。告戒仙而住待，宣章法师想要来印度的时候，这文殊菩萨预先就去给通知了戒仙法师，你要等他来啊，为他讲一切事的论，不要死，你不能自杀。这是第一句。这个宣章法师听戒仙法师讲一切事的论，听了三遍。听了三遍，就是讲了三遍，他听了三遍，还有其他的经论。这个在他那里呀、啊，先后住了五年。宣章法师在诺兰陀寺亲近戒贤法师，先后是五年。